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的报名日期呢，截止日期已经逼近了。那么随着英国率先决定要加入，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美国的欧洲盟国也纷纷加入。这个星期韩国也宣布他们要加入这个创始成员国。到底美国要如何来应对这样的发展？而亚投行的未来还有可能面临哪些挑战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特别来到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就要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欢迎你，林峰。
谢谢玉文。
是林峰，我们就首先来谈一谈美国对于这个亚投行的立场，可以说一直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跟我们谈谈美国的立场是什么呢？
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实际上美国并不欢迎这个亚投行，这是美国本来的这个意图。从战略考量来看的话，因为这个亚投行它在这个性质上的上面来看的话，跟美国建立的这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了一些重叠，在作用上有一些重叠，甚至跟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个亚洲开发银行也有一些这个功能上的重叠。所以从这个战略考量来看的话，美国并不欢迎这个新的机构加入。那么具体来看的话，美国认为这个亚投行在这个透明度方面，在执行劳工标准方面，还有在环境方面的话，都有一些问题。因为在中国国内搞基础设施方面的话，中国在这些方面，包括保护劳工标准，还有这个保护环境方面做的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些细小的层面上，美国也有自己的考量，他并不希望这个亚洲新的这个亚投行能够带来任何好处。
是，那么尽管说美国表达了他的谨慎，表达了他的不赞同啊，可是我们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美国的盟国在上个星期。这个星期陆续的宣布他们要加入这个创始成员国，那么也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是中国对美国的一场外交的重大胜利。那么美国到底该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势呢？
实际上从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个美国的政策圈子都认为这个美国应该更加积极，应该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不是去围堵这个亚投行，而是应该去参与到其中的参与到当中去。那么美国相反，我们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很明显，美国是采取了一个相反的措施，一直是在游说，暗中游说这个盟国不要去贸然的去加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学术界认为呢，美国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办法。那么美国现在我们来看，在对亚投行的态度上面呢，也出现了一些软化，包括让这个世界银行还有 IMF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跟这个亚投行能够进行一些合作。美国的学术界有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专家，叫 Elizabeth Economy， 他就说，他建议是美国应该对亚投行现在是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让看一看这亚投行到底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如果他能够达到了这个世行的那种透明度，能够保证这个劳工标准还有环境标准方面的话，那么对整个世界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那么如果要是搞得不好的话，那么包括中国还有其他已经加入的国家来说，在面子上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是，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这个亚投行，它当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的一些投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了像英国、法国、德国这些老牌的欧洲国家也加入了。到底他们的加入对于亚投行是利多呢，还是弊多呢？你的观察呢？
因为这个亚投行是中国发起的，显然这个中国希望这个亚投行能够在战略方面能够达到中国的战略目的和实现中国战略利益。那么这些国家加入来说，对亚投行来说是，我认为是利弊各占一半。那么从有利的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中国也刚才我们谈到说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些国家参与到亚投行当中，必然也要为各自国家去争取他们的利益，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他们在未来的过程中的话，可能会与中国会有一些这个分歧在里面。
是，那我们最后就要来看看这个亚投行，很多人说他在这个创始的初期就遭遇了很多的一些阻碍和挫折，那么他未来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有哪些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各个成员国都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在里面，所以未来将来怎么发展，包括它的这个 治理格局，还有就是各个国家在发现利益冲突之间是不是能够妥善的解决。另外中国建立这个亚太行本身的利益目的也是为了推动中国自己的这个战略考量和战略目的，包括消化这个国内过剩的产能。那么在这些在遇到具体困难的时候，中国能不能跟各个成员国协商达到一个妥协，这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峰为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林峰的报道。那么有关于亚投行的相关消息还有最新的反应，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